卢台长不辞辛苦，悉济众生。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。
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啊！这个物是缘啊，物是缘，有心则变；情是缘，有借则化；恶是缘，有慈则消；善是缘，有悲则圆呐。你们有没有感觉今天跑上来就比较难一点了吧？啊，因为我把你们都当弟子啊，都是有修为的，修得很好的。今天你们如果实在听不懂，也得跟我好好的把耳朵竖起来听着啊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呢，其实是三喜临门呐，啊，过去古时候，如果师父一说，今乃三喜临门呐，然后呢，他的弟子就在边上说，啊，为师的啊，告诉你三喜临门。喜从何来呢？就是喜从哪里来啊？所以跑上来就要给你们弄点古色古香的东西看看啊。第一，今天是释迦牟尼佛的圣诞辰日，我们伟大的佛陀的诞辰日。第二，是我们人间的所有母亲的节日，是母亲节。此乃二喜也。哦，还有第三喜是什么？观世音菩萨慈悲，今天师父特别加了一场拜师，有300多名佛子在天上种上了莲花呀。莲花朵朵开放啊，希望弟子们这个慈悲喜舍视为本，救度众生，报佛恩呐。要证悟佛性，永断轮回呀、啊！这个今天呢，拜师的时候呢，有很多佛友呢又看见了菩萨，所以现在能够拜师的人，他们的悟性真的很厉害。你看，这位印尼的叫赖龙光先生。在拜师的过程中，师父没来之前，文殊菩萨就来了。师父来的时候，拜的时候，白衣观世音菩萨来了。师父加持后，我也上去了，看见莲花。我们一直在莲花中间，有黄红巧克力色。我看见师父变成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，在发弟子证给每位弟子。只能挑一点跟大家讲啊，这个哈尔滨这个有个张师兄，他说今天我加持的时候看见了一条白龙，一朵白莲花，还看到了释迦牟尼佛、弥勒佛，我知道这是师父把我的莲花种上去了。 这是一位这个新加坡的同修，叫 Long Kok Hong， 他写的是英文，他写的英文啊，他说简单的翻译一下，在拜师的时候，我看到非常大的观世音菩萨、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之后，我还看到了普贤菩萨和很多菩萨在莲花上，背景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菩萨的金光啊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拜师的时候，因为佛陀的生日啊，所以啊，佛陀很慈悲啊，整个都在现场啊。你看这么多的人写的东西，几乎里边有一半以上全部看见了我们伟大的佛陀呀。所以这个呢是啊，他说江苏的啊李同修，他说我师父给我加持的时候，我一层到上层第三层云朵的时候，我看见了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旁边有一个水池，我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，在弥勒佛右上方有一只漂亮的孔雀，我感觉到身上热乎乎的，这个时候我的眼睛就睁开了。再来一个啊，这个叫桂琴的啊，他说：“尊敬的师父，我叫桂琴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佛以来的三件事。2016年，我颈椎几乎动不了了，在梦中师父来了，拍了我一下我的脖子，从这以后我的脖子竟然能动了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复发过。”第二次是在观音堂模糊中，一个人让我下去，此时师父从这个上面下来，把我领到了一个地方，那里有草有芸豆，我师父让我吃了一颗，那么真的啊，我那么身上的结节到现在一直没有变大，反而变小了啊。第三次是2016年，天气很阴，我在外面一边走一边念经，此时我看到了经书全部发光，就像被灯泡照的一样闪光，一直到现在我看经书和白话佛法都是发光的状态啊，太多了，大家看到了，太多了啊，所以呢，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，不能讲很多，我还要给你们讲佛法，希望大家好好的修行，一半以上全部都看见了我们的伟大的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。那么世界的荣华带不走，人间的名利一场空，人就是因为看不破放不下，贪图的这个幻化世界给我们带来的财色名食睡，才造成了我们心灵的障碍和身体的病痛。韩国首尔大学研究发现，人们在公共场合现在会无端的发怒，甚至无理由的去攻击他人的实力越来越多。韩国有 14.7% 的成年人经常感到重度的激愤，而且当自己的付出被别人疏忽的时候，就会产生委屈感，导致心中的激愤越来越重。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，全世界有10亿人受到精神类疾病的困扰。万物唯心造，人生苦短，我们没有必要将憎恨和不平和烦恼留在心中，并时常的在伤害着我们自己。 我们经常的后悔遗憾，只会让我们自己陷入痛苦的过去难以自拔。当一个人活着为别人想，知道人间吃苦那是暂时的，心中有目标放得下，你才能离开痛苦，能够离开痛苦的人就能离苦得乐呀。我今天跟你们讲法的时候由浅入深啊，那么有些就不能做太详细的解释了啊，因为昨天呢是有很多没学佛的人，今天呢我一看你们各个脸呢都有点像菩萨。我话还没讲完呢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可能的，可能的，可能的。菩提智慧可以化解烦恼，平和的心态可以解决难题。我们学佛人的心啊，要懂得放下看破，永远不会带给自己伤痛。生信佛法，重视慈悲，就会没有容纳恐惧的空间，你的心就会安定。记住了，我们人苦就是苦在外境一变，我们心就在转变。所以别人在做什么、看什么、听什么，你一听你就会烦恼，就会忧伤，就会悲痛，那是受了外境的影响。好好的修心，自然一切平安。能够今天还想到修心的人，还想到要忏悔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有智慧的人。这种人不是一种炫耀，而是一种智慧的结晶啊。真正的学佛妙法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真正的学佛的妙法，就是对世界上的一切要用你的悟心去理解，开悟吧。修心不能等待的，修不是等来的啊，也不是要等到来生再修来生。我们要创造的是改变的今生，让今生已经过得精神愉快，说明你已经拥有了你未来美好前程的基础。所以改命运就从改你的每一个念头开始，善念长存者，邪念才会制止者呀。好，有八件事情会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变得非常的软弱。实际上佛法里边讲的世间八法，或我们所落入的八种陷阱。第一，我们人总是希望要得到，所以只要你去希望得到了，你就开始人变得软弱了。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？你要求他了，你是不是人要变得软弱呀？如果你不想去得到他，你就用不着这么软弱。第二，人的毛病是不希望失去，所以很多母亲不希望失去自己的孩子，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软弱。不希望失去自己的先生，慢慢的也会变得软弱。第三，佛法讲人希望受到赞美，一个人被别人赞美了，他就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实际上这种人他是软弱之人，只要别人不说他好，他自己就非常的难过，经不起考验。第四， 人的毛病是不希望受到批评，因为他觉得受到批评之后他就难过，这是人的陷阱。如果没有一个人讲你们身上的毛病，你们想一想，你们哪个人会改毛病啊？别人不会说你们身上的毛病啊，被人家说毛病都是要被别人骂的，只有你这个师父整天在讲你们身上的毛病，师父是不怕你们骂，因为我要救你们的。第五个，人的一个陷阱是自己希望声名远扬，希望自己的名声，哎呦，这个人也知道他，那个人也知道他，连在小商店里边啊，做一点点小生意的人都说，他们知道我啊，知道我们这个店啊，很有名啊，你别看小啊，我们做大饼的生意啊，芝麻一个都不漏的。第六，人有一个陷阱，就是不希望默默无闻或受到忽视，所以你看很多人只要人一多的地方他就要出风头，一看到人多了马上，哎，大家来，哎，我们一起来，哎，大家过去好吗，怎么样，他好像不站出来，他觉得他坐在边上默默无闻，他觉得很难过，他觉得人家会看不起他。记住了，菩萨都是坐在那里如如不动的，我们不但没有看不起菩萨，我们还要拜菩萨呢。第七，人的毛病是希望，哎呀，开心啊，快乐呀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就是个陷阱啊！很多人用吃喝玩乐来制造自己的快乐，殊不知啊，实际上快乐是从内心开始的。很多人一辈子他把吃喝玩乐作为一种快乐，但是结束之后就面临着痛苦，而我们学佛人闻到了佛法，天天在帮助别人，天天做善良的人，知道自己以后要上天，我们是法喜充满，那一种才叫真正的快乐呀。第八，我们人有一种毛病是不希望痛苦，谁都不希望痛苦，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陷阱，因为很多人不希望劳动，不希望吃苦，不希望自己啊未来有很多的痛苦，非也。实际上人不吃苦啊，他不能改变自己的。在天上的那些天道的天人，就是因为他们太幸福了，所以他们没有好好的修。所以人道它是基于幸福和痛苦之间，所以能够领会痛苦的人，他才要求精进，他才要一世修成报佛恩呐。所以佛法界讲的这八法十分重要，我们应该熟记在心，我们不能经常的让自己这种懈怠的心进入这些陷阱当中。所以学佛的基础要用世间八法啊，给他们打一下世间八法啊。世间八法，师父告诉大家，第一就是得与失，第二是毁与誉，第三是讥与嗔，第四是苦与乐。那么就是一就是讲利，二就是衰啊，毁誉嗔讥苦乐，这就是佛法以后跟我们讲的世间八法。所以以后人家问你们呢，你们师父教你们什么啦？ 你就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师父教我们学了世间八法，现在帮你们好好的讲一讲这八种法，称之为世间八法。学佛人必须明白，世间所有的爱所有的恨都能够让你的心跌宕起伏，你爱过头了，你放不下，你的心就被牵住了；你恨过头了，你的心也放不下，也把你的心锁住了。所以这个世间八法实际上又称为，因为煽动人的心，名之为风，所以才叫有八风。所以大家以后要懂了，过去你们听到过一个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法师和那个啊一个故事，叫八风吹不动啊，大家很多人应该听到过吧？听到过吗？没有啊。自己去看吧，因为里边有个别的字不大雅观，所以师父就不念了。听得懂吧？八风吹不动。啊，心所有主，给他放一下。心所有主，啊，心所有主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心所，就是说你的心要放在啊，有这个主，就是我有做主的心，要安住正法，就是要把自己的心安住在正法上，听得懂吗？不为爱憎之所惑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人不要因为爱了，我们就把自己变得迷惑了，我们人不能因为恨了，就把它变成了啊混乱的心。所以去恨别人的人，他的心非常的混乱。所以八风吹不动，就是要心所有主，安住正法，不为爱憎之所惑乱，即八风吹不动也。稍微简单的跟大家讲啊，第一个是利，利大家知道利益吧？每一个人只要有利益了，自己就去做了，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事情都不会去做。所以学佛人要以什么为利益？帮助别人。现在的人凡有利益自己的，凡有益于我者，皆名为利。所以佛经云，得可益世曰利，也就是说你只要得到可利益自己的事情，曰就是名称为利，有吗？有不啦？二，衰，衰是什么意思啊？慢慢的减缓，慢慢的啊放低，慢慢的衰亡，就是说凡有损自己的啊，有损我者，就是凡是别人只要损害你了啊，或者减低对你的信任度了，或者减低啊对你的一切了，那么这个有减损于我者就为衰啊，这个人衰亡了，这个人啊名声衰亡了，不行了，这个经济衰退了，就是衰。所以佛经云，失可益世曰衰，就是说失去了对你有利益的事情之后，名称上曰就是称为衰，听懂了吗？我已经讲得很快很快了，因为很多东西要跟你们讲的，他们给我时间非常有限，我现在跟这个时间赛跑的啊，跟时间在赛跑。佛陀说舍卫城有四种马，一种马是非常精进，不要鞭子就能自己跑的，呵呵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第三，悔，悔是什么呢？悔就是就是诽谤人家啦，啊，毁掉别人的声誉啦， 啊，因恶欺人，因为你对这个人恶了，你对他不好了，你就编出来很多的异语，就是明明是对的话，你把它造成了不对的话，然后浅地而三绑之。什么叫浅地而三绑之呢？就是暗中去搞人家，去讲人家不好。所以佛经云，因为毁三月毁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些在背后搞人家的属于阴啊，属于阴，暗中叫阴，毁就是做了，毁毁是毁掉人家，三就是诽谤，月毁就是称为毁。第四，欲，欲大家都知道是荣誉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因为你喜欢这个人，你虽然啊有时候没有面对着他，但是你可以在背后讲他的好啊，然后呢用很多的善言善语来称赞他。所以佛经云，因为赞美越狱，什么意思啊？在暗中在背后称赞别人越狱，越就是说说成啊。第五是称，称是什么呢？称即称道啊，称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称赞某一个人啊，哟，这个人好善良啊，这个人真好啊，这个人你看帮助人家呢，这个人呢真美啊，心美啊，人美啊。佛经云，扬为赞美越称，也就是说当了面去称赞别人，说别人好的话啊，这个人就是心胸坦荡，实实在在去称赞人家，就是扬为赞美越称啊。你知道我在啊每星期三给法师上课，我都把他们金刚经都讲完了，我现在跟他们讲在讲普门品了。所以你们这些孩子，你们多可怜呢！你看看，你个一年就轮到这么一次给你们辅导讲一点佛经，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是从天上下来的，啊，听得懂吧？因为你们天上一下来就进机场了。我要你们天上下来救好人，又上去了。听得懂吗？第六，讥是什么？诽也，就是诽谤人家啊！你对这个人不好，本来没有这种事情的，你妄为实有，你就认为这件事情是有的、肯定的、猜想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呢，对别人呢去说，这种呢。就是佛经云，扬为诽刺啊，扬为诽刺越讥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当了面去诽谤人家，去讲人家不好，去讽刺别人，你越讥，这就是讥，讥讽人家啊。七是苦，苦是什么呢？苦实际上你们不知道，一个人的苦有好几种苦，一个叫心苦，心里很苦，还有一种呢身体受苦，你比方说牙痛也叫苦，但是你牙痛有时候不如你的心里痛苦啊，心里痛的嘞，自己的家里人去找别人了，你说你难受吧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时候一个人要懂得苦是逼迫啊，恶缘恶尽，碰到了恶的缘分了，你到了一个单位里，大家都对你不好，碰到了个恶的缘了，他盯住你不放，逼迫你。所以佛经云，逼恼生心，也就是说什么呢？你受到他的逼迫，你心中有恼怒，你的身和心受到了伤害，越就是称为苦，这是第七。第八是乐，乐是什么呢？就是开心了，欢愉之意了，就是非常开心了，古时候哎，大家快乐了，对不对啊？ 那么遇到好缘分、好的境界，你的身心都会得到欢愉，就是非常的开心。所以佛经云，事越身心越乐，什么意思呢？只要你今天你开心了，适合你自己的愉悦了，你的身体和你的心都会开心。悦就是称之为乐，这个把八风先告诉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更深了啊。那么在《世间苦恼经》里边啊，《世间苦恼经》，佛陀曾指出啊，佛陀曾指出啊，给大家八法推转着世间，世间随着八法转。也就是说，你刚刚我跟你们讲的这个八法，实际上在推动着你的人生在前进，在倒退。世间，这个世间因为有了这个八种方法，人的这种心态，所以世间才会随着你的人心在转。所以佛陀就这么讲的啊。所以呢，凡夫与修行人，实际上你修行的人和不修行的人都知道有这种八法存在啊，只是他们感受的程度不一样。你比方说法师，他碰到八法，我不要名不要利，我无所谓，我不讲别人不好，对不对啊？那刚刚我就碰到一个啊当地的一个法师，他们说啊，他们传过来的话，他们的主持就说了，心灵法门有什么不好啊？啊，我们都没有本事让这么多年轻人吃素，人家卢台长让全世界这么多年轻人吃素，这不好吗？人家就说这么一句话啊，这就是讲给你们听。你们要记住了，我们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苦了他就觉得真苦，乐了他觉得真的快乐。实际上我们修心的人苦了知道那是暂时的，乐了那也是暂时的，因为我们要离苦得乐，所以乐也是今后的苦，苦也是今后的乐。因为在人间一切苦乐无常，只有超脱人间到天上，那才是真正的极乐。佛陀接着说，凡夫感受到得和失的时候，佛陀说了啊，凡夫感受到得和失的时候，他们不去关照得失的升起。就是佛陀讲了，我们人呐、啊，得到了，哎呀，好开心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得到的；我们失去的，哎呦，好痛苦啊。佛陀说，你们怎么不去关照你们得和失的升起？升起就是怎么来得到的，怎么失去的。啊，他们不关照得失的无常，就是人不知道得到了会失去，失去了又会得到，苦和它的变异性。也就是说，得到和失去，还有你的苦和幸福，实际上都有一种变化性。所以佛陀就是告诉我们，你们开心啊，也不要开心过头啊，你们苦啊，也不要太难受啊，因为都是虚幻的。所以佛陀继续讲，他们不于当下关照他的本质，他们没有关照我们人为什么幸福，为什么痛苦，他们的心为得失所占有。所以佛陀说，我们人的心啊，得到了开心的不得了，失去了痛苦的不得了，都被自己的心所占有了，根本没有想出怎么样越出。所以对于升起的利得，他们感到欢心，对于遭受的损失，他们感到不喜啊，都是当年佛陀的话啊，把它翻译出来的。而苦乐嗔机欲悔的反应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很多人就是不能解除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和失望，所以他们不能在吃苦当中得到解脱。佛陀当年怎么解脱？ 佛陀就是看见舍卫城很多人生病了，孩子在边上哭，很多人死了，佛陀说人为什么要死啊，很悲伤，因为佛陀他从当中明白了人的生死之理呀、啊，这人的生死之地呀、啊。但是我们人苦了不知道为什么苦，幸福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幸福，我们根本不能从苦难和自己虚幻的幸福当中得到解脱呀。师父很聪明的啊，我很有智慧的啊，我要听你们的掌声的啊，如果你们的掌声稀稀拉拉的，就说明很多人根本听不懂，如果掌声过于热烈，装的。好，继续跟大家讲啊。所以佛陀继续说，当他们获得利德，他们观照利德的升起，他们观照利德的无常苦和他的变异性，就是无常观，就是我经常跟你们上课跟你们讲的无常观，他们与当下就观照他的本质。所以一个孩子他今天牙痛了，很多妈妈跟爸爸不懂的无常观，就说孩子啊来补牙去，补好了牙又坏了，为什么不刷牙呀？佛陀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今天苦了，你要知道为什么苦啊，你今天这甜为什么甜呢？能甜多长时间呢？甜到后来糖尿病怎么办呢？所以佛陀叫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要观照它的本质。所以当施啊苦乐嗔机欲悔升起的时候，我们要观照自己呀、啊。所以观自在，观自在，要看看自己呀、啊，经常观自己呀、啊。你的心不要为得失苦乐嗔机欲悔所占有，没有关系的。今天走了就走了，念经把它念回来。今天生意做失败了，我们还能再把它做回来。今天我们吃苦了，我们以后还会把它啊，再让它欢喜起来。所以佛陀让我们放下欢心或不喜，就是不要开心也不要不开心，于是就能解除生老死忧悲苦恼和失望，就是从苦难当中佛陀让我们得到解脱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世间八法，稍微再深一点点啊，你们忍耐一点啊，越讲越深了啊。世间八法的认识，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世间八法？世间八法可以分为啊，德和失啊，看一下德和失。德和失是对色相的执取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得到了，失去了，这是一种表面现象。今天我得到了这束花了，对不对啊？过一会儿，哎呀，这束花又被人家拿去了，是一种执取，就是我执着的。哎呦，我要这朵花，哎呦，被你拿去了，哎呦，我不开心了，是一种执取，执着我要。因为你色相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不是男女的色，而是讲这个有色世界啊。所以心经里面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并不是说男女之色，是看到的十方八界。比方说我们包括人间六道里边都有色世界，所以讲的对色相的执取，我今天这朵花好看，我执取它，我喜欢它，就叫执取，听懂吗？苦和乐是对感受的执取，苦和乐对感受的执取是什么？今天什么叫苦，什么叫快乐？我问你，妈妈在生孩子的时候痛不痛？很痛，但是妈妈心中快乐，因为小孩出来了，我的亲爱的 baby 出来了， 我为什么今天要举这个例子？因为今天是母亲节。妈妈身体受到强大的伤害，孩子吸进了母亲身体上的所有的营养。等孩子出来的时候，妈妈虽然很痛，但是看着孩子在哭的时候，这母亲就，我没那感受，我没那感受，所以我做不出来。但是我心中有这种感受，所以师父告诉你们，苦和乐，什么叫快乐？有的人喝酒的时候以为快乐，喝完了吐的时候快乐吗？这是你的一种感受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小孩子开个 party 开心的不得了，开完了我不要大家离开，人家要回家了，对不对啊？这叫苦还是乐啊？只是你一种执着，叫执取，我一定要执着这件事情。什么快乐啊，什么痛苦啊，那就是一种感觉，听懂了吗？你们小时候痛苦过吗？你们小时候快乐过吗？现在想起来是不是只是一种感觉啊？第三，称和讥啊，称赞你，讽刺你，其实是对你心理意识。今天我说你好，我心里因为我喜欢你，我说你好，心里的意识。如果今天我讽刺你，因为我心里对你不好，我的心意实际上是对他人言语的直取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讲一句话让我不开心了，所以我就不喜欢你了，所以我就称赞你或者讽刺你，这就叫对他人言语的直取啊。因为你讲了句话让我开心了，所以我就说你真好。人家说哎呀，卢台长你怎么越看越年轻啊，你怎么像25岁啊，我一开心你像13岁。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一种直取，明白了吗？如果你说你讽刺他，哎呦，这个人怎么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，马上他看，呵呵，我都到现在都没看出来你是男的女的，这直取啊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接下来欲和悔是心意对他人看法的直取。什么意思啊？欲就是赞誉，悔那么就是啊对人家诽谤，所以是你心中意识对他人一种看法。所以现在的人特别难弄，我刚刚第一次见到你，你还没说话了，我就对你有意识了。为什么？一看见你，哎呦，看见了吗？人家又没跟你讲话，你就，哎呦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？哎呦，头发染的嘞，哎呦，对不对啊？一看看见这个人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哎呀，这是某某同修，他修得很好的，哎呦，修道修得蛮好，怎么眼睛都看不见的啦？我听得懂吗？所以只是你的心意对看法，你对某一件事情看法的执取，我执着啊，执着我取相，那、啊、取相取了这个相，所以你就执着这个相。所以为什么金刚经叫破四相啊？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你必须全部要破掉，对不对啊？你看见人家，你现在人为什么看见有钱的人就是一看见没钱的，对不对啊？那就是着相了呀。所以他就说，你欲称誉和悔，都是你心里的意识对他人的看法的一种执取。简单的说，那就是对五蕴的执取。五蕴，现在心经里面讲过五蕴，五蕴皆空，对不对啊？什么叫五蕴啊？我考考你们，你们跟了我学了这么多年了，五蕴讲得出来吗？大家一起来慢慢讲。第一个字，bingo。 学佛们要这么学的呀，学佛讲的人家都要睡觉了，那叫什么学佛啦？学佛要讲的人精神抖擞，色受想行识， 样样不懂，五蕴皆空。五蕴是什么？色受想行识。实际上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蕴藏着，藏在里边的，不容易被人家发现的。你想一想，色是什么？你眼睛看见的，心里知道的呀，你眼睛看见的色，但是你又不会讲的吗？受，你的感受，有时候我感受冷啊，感受热，人家不知道的，都是你心里知道的。这种心里内心的东西叫蕴啊，蕴藏着丰富的资源，就是蕴藏着丰富的啊这个文化水准，叫蕴。色受想是什么？你想的东西别人知道吗？你在想很多很多事情，人家坐在你边上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所以为什么夫妻叫同床异梦啊？这些东西都是蕴藏着，就是看不见的。五色受想行是什么？心理行为。我问你，一个男的心理行为很穷，路过银行了，看见人家银行里在点钱，他走过去之后，他心里在想，心理行为开始了，我冲进去一把把他推倒，抓一把我就逃出来。你是不是在心理行为啊？你是不是在心里想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一个男孩子看见人家女孩子很好看了，呵呵，我现在冲过去抱住她。你说说看，你这个是不是犯罪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心理行为。还有一个呢，是意识。人的意识谁知道啊？你的意识高，你的意识低，你讲话水平高水平低，谁都不知道。所以受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是蕴藏在里边的。所以你对色相的执取是色执取蕴，有吗？啊，我叫他们准备了一下，有没有啊？对色相，就是对人间一切着相的执取，我一定要。哎呀，我一定要这辆车呀，这辆车马 CD 好啊，我一定要这辆车啊。实际上叫色执取蕴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对这个色，人间的一个某一个物体或者一个人，我对他的执着叫色执取蕴，是什么？在心里放不下，明白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师父已经到很多啊，很多那些佛教的圣地，我都去讲过佛学课，而且用翻译，你看看讲的人家手都鼓红了啊。接下来，对感受的执取是受执取蕴，什么意思啊？一个人的感觉感受，你对这个感受之取有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你，哎呦，今天共修会里边我很喜欢的女孩子怎么今天没来啊？念白话佛法念出来都不是味儿。你今天看见一个很帅的帅哥，今天怎么没来共修啊？你心里就想他了，你就念经念心经念到大悲咒去了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这叫执取一种感觉感受。你今天实际上，你今天热也好冷也好，你心中觉得哎呀还好啦，这个新加坡这个时间已经算很凉快啦，那你今天的感受就不会觉得它很热，你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热啦，人家问你从哪里来的，冰岛，那是感觉呀。你今天感觉好感觉不好都是你自己一种感觉，感觉是色蕴，是在内心的受执感受，听得懂吗？取蕴。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就知道了。如果一个人牙痛，医生给你们打针，你牙补好之后不是麻醉还没有弄掉吗？你这个你们感觉是不是肿着？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补过牙吧，没有补过牙的举手给我看看呢。哦，五个人，那是属老虎的，因为老虎牙子谁都不敢补。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你当时补好了这个牙，你这里还在肿的时候，你走出来，你就感觉别人都看到你这里是肿的，很难看。实际上你照照镜子看，根本没有的，只是在里面。所以你的感受叫受执，我今天的感受我执着，哦呦，肯定肿出来。你取了这个蕴，就是说在心里的感受。这个啊， 最后呢是对心意的直取，是想直取运，行直取运和设直取运。所以你心里的意识，在佛学界讲起来啊，我们在佛法佛陀讲到啊，第七意识、第八意识，对不对啊？摩那识、阿赖意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阿摩罗识。你比方说，你一个人第六意识，我现在考考你们，五识哪五识？对不对啊？讲给我听吧，我也还是来第一个，好吧？来第一个字。那是六，我叫你们讲五，眼耳鼻舌身，对不对啊？眼睛鼻子耳朵，对不对啊？眼耳鼻舌身是什么？意识就第六意识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哎呦，你的灵感很好，指的是你第六意识。我今天灵感很好，是第六意识。我今天接个女朋友，人家告诉你，哎呦，这个人非常非常好看，非常非常好，你看，哎呦，蛮好，但是第六意识起作用了。然后呢，第七意识进入深层意识，那是辨别意识。第七意识摩那识呢，就让你知道你今天感觉的第六意识对不对，正确不正确，它是判别意识。等到第八意识阿赖意识，就是进入你的深层意识，不容易丢失。听得懂了吗？那么我们问你们，佛性在第几意识啊？啊，没几个人讲了出来。第九意识叫阿摩罗斯。所以这些跟你们讲怎么办呢？现在我要叫你们鼓掌，肯定只有十几个人了。哎呀，全是假的，听懂了吗？佛学不是随随便便讲的，讲出来的东西要如理如法的，不是说你今天你觉得你学得很好，你就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呐，那是一种心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讲给你们听，所以佛陀佛法讲给我们说，你的心里的意识你直取了，我今天一定要这个事情了，或者想直，我今天想执着的，我一定要这件事情，那叫取运啊，取运，我要得到它，心里想我要得到它。行直取运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今天所有的行为，意识行为、生态行为、你的环境行为和你的语言行为，所有的一些直取，实际上都是从心开始，叫取运。所以你的意识也叫直，叫试运，意识也叫取运啊。取运是什么？我要得到它，我要拥有它，天天想啊，早也想，晚也想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就慢慢的想出毛病出来了。所以为什么相思病就这么出来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要你们懂。所以呢，我看你们很多人不能再生下去了。好，师父是很懂你们的，听得懂吗？有一首歌叫懂磊，懂你，师父很懂你们的，不能再讲生了，好吧？讲到这里先放下来一点，过一会儿我又慢慢的给你们生下去。先讲一个，有一个满脸忧愁的青年找到了一位智者，将自己的苦恼一股脑的倒了出来。他跟这个智者说，我研究生毕业之后在局里工作，我们局里有两位资格老的同事，他们没有多少文化，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，更可气的是他们俩的工作中配合的非常默契，都能顺手的完成手边的工作，下班之后他们还经常在一起下棋，这一切好像专门在气我，表演给我看的，我非常的烦恼和气愤。智者听完微笑着点点头说，你经常看到他俩下班后下棋吗？
是的是的。
智者点一点头说，好，我给你说一个关于下棋的故事啊。有一艘船停泊在码头上，因为风停了，要等待有风后才能起航。过去的船呢，它没有马达的了，都是靠风拉帆这个船才能动的啦，没有风这个船就不能动的啦啊。所以呢，船头呢有两个人正在下棋，这个时候呢有一位棋迷啊 挑水从这里经过，他一跑到船头上，他发现他把那个水桶放下，就跳到船头上啊去观棋子了。一盘棋啊，两个人杀得难解难分啊，这个挑水的人看得眼睛都直了。一盘棋下完了，挑水的人长长舒了一口气，抬眼一望，四周都是白茫茫的水面，他忙惊道：哎，我的水桶呢？原来他只顾看别人下象棋，忘记了自己出门挑水的，因为这个船已经开出去了，他都不知道离码头30多里路。智者说完，年轻人豁然开朗啊，与智者告别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有的人整天无所事事，只喜欢对别人品头论足，像资深的一个评论家一样，可是我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一门心思都用在杂事小事上面，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的小水桶搞丢了。所以这就是八风中的得与失，对色相的执取，因为他喜欢下象棋啊。所以我们人对苦乐对感受的执取，有时候就是我苦啊苦啊苦啊，对不对啊？我快乐啊快乐啊，它只是一种感觉呀。啊，小时候我们都苦过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也有快乐啊，那是一种感觉，早就过去了。执着一件事情会忘了我们来人间的目的的，所以那是借假修真的人生，有时候像一盘棋子，输赢都是暂时的，而能修出六道轮回，那才是人间正道啊。跟你们讲佛经，那是我最开心的事情，因为你们假装听不懂我也开心啊，讲错了，因为你们假装听得懂我也开心。在佛经当中啊，这个南传巴利经藏里边有一个叫格拉玛经啊，格拉玛经其实呢就是汉传佛教的啊中阿含叶相应品当中，这个经呢表示了佛陀对喀拉玛人的一番教诲啊。这些教诲对师父来讲，我看了实在我觉得是拍案叫绝，我觉得这个佛陀太伟大太伟大了。我今天把这个噶拉玛经稍微翻译一下跟你们讲一讲好吗？哎呀，他叫我几点钟啊，叫我8:40就结束了，现在已经8:40了，你还让我讲不讲啊？哎呀，噶拉玛经说了啊，佛陀说不可因为传说就心以为正啊，你们听啊，用耳朵听啊，不要因为传说就心以为正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要因为佛陀当年2500年前就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要以为啊，哎呦这个传说呀，你就觉得心啊就以为哎呦这个东西一定是正的，一定是对的，听懂吗？不可以因为经典所在就心以为正。佛陀说的，不要以为哦哟这是经典，这部经藏里面说的，哎呀我的心就以为它是正的。不可以因为合乎传统就心以为正，不要以为哎呀这是过去的传统啊，早就传下来的啦，你就以为是很正的。不可因为轰动一时流传甚广就心以为正啊，你不要以为哎呦大家都这么说的，哎呦这个时候哎呀轰动一时啊，大家都以为哎呦这个是对的啊，一定是真的。不可因为合乎逻辑就心以为正啊，就不要以为哎呦这事情哎对呀、啊、是呀、啊、你就以为这是对的啊。不可因为根据哲理就心以为正，不要以为这位哎这个事情啊哎是有道理的啊，是有哲学道理的，或者是有啊通情达理的，你就以为正。要听最后几句啊，前面都是佛陀讲的，为什么啊？ 不要因为印证常识就心以为正，不要因为了你看哎呦这件事情，你看过去人家都这么做了嘛，那他也这么做过嘛，啊，他也这么做过，印证常识了，你就以为他是对的。不要因为符合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心以为正，不要以为哎呦我早就听说过了，那我上次几年前我就听说过，你看今天又我又听到了，嗯，这个事情一定是的。这佛陀教我们不可因为权威人士所言，当然这是翻译过来的，权威人士就是过去讲的啊，在印度的那些啊，我们说的啊，那个一些有地位的啊，啊，这权威人士所言就心以为正，不要以为这个人哦哟很有权威的讲出来话你就可以以为是真的啊。佛陀说纵使是你的老师如来所说，也就是说佛陀讲的纵使是你的老师如来佛他所说，你也不可以马上心以为正，记住了，马上心以为正啊。为什么佛陀为什么说就是如来佛讲的话，就是佛陀佛讲的话你也不能马上，没有经过自己的亲自证实叫验证，用现代话叫验证啊，实际上叫证悟，你听到就相信称作为迷惑，称作为颠倒，听懂了吗？这个格拉玛经我现在只要这么多佛陀讲过的话，我只要讲最后一句，你们知道佛陀这些全部都是一个基础铺垫，实际上那就是佛经上讲的我们做人学佛要依法不依人。今天你们的师父讲的是正法，你们就要好好学好好相信，今天师父如果讲出来，虽然我是卢台长，但是我讲出来如果不对的话，你们也不能依法啊，也不能啊，也要依法不依人。所以佛陀经常叫我们学佛要经过自己的证实你才相信，所以在佛法界非常的重要。你们知道这在佛法界称为什么吗？这是佛陀讲的，这就称为正信。师父要跟你们解释一番，因为人的无明，人很多事情不明白不懂啊，根本不知道跟谁学，根本学佛学到后来不知道干什么，因为无明，就是因为我们听到了之后加上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，哎呀我觉得啊，我认为是对的，哎呀就是刚才前面讲的心以为正所开始的。因为人总是觉得哦哟大家都讲了可能这个事情就是对的了啊，所以要消除无明，佛陀教我们一切从如实开始。什么叫如实啊？实实在在啊，就是如实，就是原始的实实在在的道理开始啊。所以佛陀在格拉玛经当中说如实知一切，不是就是说不要听别人所说所言，而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验证证实你才去相信。所以佛陀经常说正法眼，什么叫正法眼？就是你听到的看到的经过你自己验证的，那才叫正法眼。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能怀疑别人，有本事你自己去验证，你亲自去见到，就是正法眼。所以佛陀曾经讲，比丘们呐，你们不要因为你们尊重我而接受我的教训，你们应该像以火试真经一样，通过实践来验证我如来的说法，因为经过验证的结出的果子，你们永远永久的可以去认识他们，把他们长在自己的心里，所以真理不能借别人的嘴说而得得到的，真理必须自己去体会去实践，才能成为你自己心中永久的真理呀。 你们叫我讲法，我可以不吃饭跟你们讲，一直讲下去。我告诉你，师父最喜欢讲佛法了，而且我要讲的你们听得懂，不让你们睡觉，不让你们打呼啊！告诉你们，佛陀在2500年前他的这种理论佛理，那些智慧不是我们现在的人能够理解的。有几个人能够理解2500年前佛陀说的3000大千世界？就像现在科学家验证的这个宇宙空间有3000多个为这个地球一样，就这种星球一样啊。过去我们怎么知道有太阳系银河系啊？我们怎么知道4维空间5维空间呢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住生活在3维空间当中啊？什么都不懂啊。知道什么叫不懂吗？那就叫无明啊。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很多人借着自己一生的时间揭示他一生的真理，其实就是他一生的命运。而对你所这些所揭示人生，实际上你的人生，你做出来的人的一生，你的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实际上只是对他的一种评判和借鉴了。啊，这个人成功了，有开悟了，没开悟了，就像师父昨天讲的啊，如果你的人生能够重新再来一次的话，50%以上的人可能都是成功者呀。因为我们的事物无明，造成了我们到死的时候才明白，我们不应该追求这些虚幻务实的人间的物欲啊。所以一定要懂得早一点开悟，早一点忏悔，你才能早一点得到正悟啊。根据你们的掌声来判断，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开悟了啊。这个如来所说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佛，以后记住了，如来这个名称就是个佛，跟佛的名称是一样的啊。如来所说最重要的，他就是告诉我们人间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只有你亲自证实验证，才能成为你心中唯一的真理。所以你们要去行，要去好好的去行佛道，你们好好的要去实践。所以很多人现在学佛都是通过自己许愿放生念经得到的证悟，所以你们才知道什么叫正法。给大家换换脑子，讲一个笑话啊，也是要验证的笑话。有一个老婆想愚弄自己的老公啊，愚弄自己的老公，她留下了一个纸条啊，放在桌子上，她说：老婆，我和你过够了，我们已经够了，我走了。然后呢躲起来，躲在桌子底下观察老公的反应。老公回家一看到纸条之后啊，又唱又跳，一边换衣服一边打电话啊：宝贝啊，那个娘们终于走了，和她结婚真是我瞎了眼了，你等我啊，我马上去见你。砰，把门一关，老公跑掉了。哎呦，这个妻子没料到会这样的结果呀，悲痛越局啊，越绝呀、啊，准备打包离家呀。哎呀，哭啊，难受啊，这个没良心的臭东西呀、啊！结果她看到老公在自己的纸条下面也写了几个字，她一看，你这个白痴，我都看到你的脚了，我出去给你买洗洁精了。世界上不管什么事情，要亲自验证才能证实，听懂了吗？ 哎呀，没有办法了，哎呀，这个今天讲了太激动了，有这么多东西，就是这个讲一个礼拜了给你们，这怎么办呢？好了好了，这个有一个老妈妈看图腾，她的腰不好，肾脏不好，尿频尿急，眼睛不好，失眠很厉害，胃酸啊，台长还看到她很多螃蟹灵性在她的脊柱上啊，台长还告诉她的过世的婆婆有一次让她抽筋，老妈妈说对，还摔了一跤，请大家听听录音。
哦，台长，我1959年的猪，看看我的身体。
啊，腰不好，腰啊。
对。
肾脏也不好，听得懂吗？
对对。
你站一会儿就腰酸背痛的。
对。
你的那个泌尿系统也不好，现在小便呢要尿频尿急啊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啊，然后呢，你的这个眼睛啊也要当心，眼睛也不是太好。
对对对。
你过去有一段时间呢，失眠失得很厉害。
对对对，
但是因为有一个小孩子啊，他现在在你的身上，主要是在肠胃部分，所以你的肠胃也不好啊，你吃东西啊，胃酸的、啊。
对对对，我生活还有没有其他灵性啊？
我看一下，哦呦，螃蟹怎么这么多啊？你过去吃过、
啊、
吃过很多螃蟹吧？
那以前小的时候是自己杀的，自己做的是吧？
哎呦，自己捉自己烧，自己杀掉。哎呦，老妈妈，你知道吗？那些螃蟹都在你的脊柱上面，所以你的腰酸背痛啊。
对呀、
啊。哎，对呀、啊，腰酸背痛。
对呀、啊，台长。
哎，而且你经常早上起来头晕晕的。
对对对，因为身体不好。
因为你帮一个人背过业了，你帮一个人念经念的很多，我不知道是。
哦，那我婆婆她过世了。
她告诉我，她有一次叫你啊，脚啊抽筋。
对
对，
我还摔了一跤了。
啊，就是啊，抽筋就摔跤了呀，叫你。
啊、哦，谢谢台长，感恩台长，感恩菩萨。
哎呦，真的麻烦了，真的没时间了，我准备的至少讲一个礼拜了，真的，这样吧，真的没时间，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给大家。还要给大家问问题，所以师父真的是，哎，我刚刚讲到兴头上，没有办法。好，最后呢，跟大家讲讲修行人生必须把握的五个要点。他们叫我8:40就结束了，现在已经要9点钟了，对不对啊？好。修行人生必须把握的五个要点，第一啊，写一下当事人啊，有吗？当事人，世人不必探尽，探尽则多冤，看到吗？一个人做人要能够识人，就是认识别人。如果你认识别人的话，你跟人家交朋友，你不要探尽，什么叫意思啊？就是不要问人家问到底呀、啊。你家里怎么样啊？你的老婆怎么样？你对你怎么样？你的家庭财产怎么分的？你的一切，你不要探尽。如果你这个人认识的朋友，你如果对人家探得尽了啊，好的到底了，则多冤，人家会怨恨你的了，很讨厌的了。这做人啊，啊，当知人，知人不必言尽，言尽则无友。你要懂得每一个人。你知道的这个人跟你交这个朋友，这个人你做什么事情不要讲，把话都讲完，就是讲到底，因为你把话什么都讲光了，哎呦，我真的，我这个人很知道，讲到最后啊，我告诉你，言尽则无友，没有朋友跟你交的。当责人，如果一个人要责备别人啊，责人不必苛尽，苛尽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如果讲人家不好，你不要把话讲到绝顶，啊，不要讲到绝顶，啊，苛尽则众远。如果你经常为了责骂人家、责怪人家，你把话讲到底了，众远，人家看见你都怕，每个人都逃走，众远，所有的众生啊、众人啊，都离你很远，看见吗？做人，中国传统文化，啊。厉害吗？当尽人，尽人不必卑敬， 卑敬则扫骨，就是我们尊敬一个人，但是敬人尊敬人，你不没有必要卑敬，就是哎呀是，你这样的话，你卑敬则扫骨，你没有骨气了，听懂吗？当让人，让人不必退进，退进则路难。你可以让别人，但是你不要让到自己都没有退路了。你因为退到尽头了，你以后的路就很难走了。所以学佛人要有境界，看得远，有度量，要能看得宽，有涵养，要能自持，有锋芒，要学会收敛呐。所以人成即佛成，这就是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合二为一，这就是人间佛法。当我们把自在快乐啊，自己很快乐寄托在某种环境当中，一种生活和希望的时候，你希望得到很多的快乐，或者生活当中给了你很多的难过啊、艰难和烦恼，那么你的心就会被外界影响，你会心会受到污染。你只有随缘，把这个随缘作为自己生活的态度，你内心才会恒常自在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吃苦了，菩萨在考验我呢，今天开心了，菩萨也在考验我呢，让我不要骄傲，让我好好的精进。如果今天非常的开心，菩萨在考验我呢，看看行不行。今天非常的悲愤，菩萨也在考验我，看看我能不能精进。一切随缘。有一位50岁的中年人，因为身体原因提早把公司卖了，天天放不下，虽然把公司卖了，天天还在难过，公司里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举动他都难过，他都要牵着他的心，他在感叹和悲伤当中只多活了5年。所以一个人要放下，要彻底放下。我们的生活每一天放不下的人和事太多了，你们想一想啊，你们哪一个人没有放得下的人生啊？每个人都牵挂着别人，每个人都牵挂着自己的财富啊和拥有啊，所以名会失去，利也会失去，所以要想通想明白。台长让你们多吃点苦，记住了，一个吃苦的人啊，会啊这个会比那个一帆风顺的人更容易啊修成，啊更容易修成。所以学佛人不要为一己之力去争取斗，学会灭度自己心中的恨心和报复心。你们交朋友要知道，如果这个人在你身边经常说我以后呢不把他打下去呢，我誓不为人，这个人你少跟他交。如果这个人跟你说我这个人呢，我恨不得天天诅咒他让他早点死掉，这个人不是个好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种人就是不可交，因为他有嫉妒之念、报复之心，他的心里没有海纳百川之心。所以学会禅定的修养，庄严而不孤僻，活泼而又稳重，智慧而不执着，对众生的热情而不轻浮，沉着而不寡言，随缘而不盲从，善良而不贪求。每一个人都是塑造自己一生命运的一个工程师，学佛不是对你的束缚，而是解脱。希望每个学佛人首先要爱自己的国家，遵纪守法，爱国爱民，在学佛中去帮助别人走出我们消极的人生，积极的去控制自己的心灵，管理好自己每一天的情绪。逆流而上是进步，顺流而下那是死鱼啊！逆风的方向适合飞翔，走在光滑的冰面上容易摔倒，因为上面没有坎坷。环境永远不会十全十美，要靠我们学佛来克制和改变。佛法告诉我们， 在泥泞的小道上挑着担走，比空着手的人走的人更不容易被摔倒。所以我们有压力的人对障碍阻力的反而会修得更加精进。所以中华传统文化说，厚德载物，敢于担当，自强不息。一个学佛人肯为别人付出，就是给自己在消业。记住了，一个不让别人摔倒的人，自己也不容易摔倒。一个能够救度众生的人，他一定是一个承担救度众生责任的未来佛。今天呢，不能跟你们讲非常滑稽的小笑话了，啊，只能讲跟这个佛法有一点点小关系的小笑话，啊，你笑不笑随便你们了，我做好思想准备你们不笑了。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考你们智商的笑话，最后要记住。把前面跟后面要连起来，你才笑得出来，好吧？记住前面要听好了啊。有一个高徒尊师之命，十岁的时候被送往学校进修，啊，十年后学成归来。师尊说了，孩儿何为道？这个弟子说了，禀师尊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。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看山依旧是山，看水依旧是水，此谓五道。哇，他一讲，他的师尊啊，他的师父啊，特别特别开心哦。哎呦，没想到这个弟子这么有智慧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你是如何有此觉悟的？这个弟子说，弟子十年寒窗，奋发苦读，机缘之下成为了一名近视眼，近日又配得眼镜，终贪正果。听得懂了吗？他最早的时候眼睛好的时候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后来看看慢慢糊涂了，看不清楚了，就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了，结果把眼镜配好了，看山又是山，看水又是水了。要不要再来一个啊？一个老和尚正在打坐，一个小沙弥呢，哎呀，煞有介事的，很多小沙弥很好玩的，他们刚刚进庙啊，他们总觉得哎呀，很多事情要问师父啦。师父何处有慈悲啊？他就问他师父何处有慈悲啊？这个老和尚啊，抬手啊，抬起右手啊，指了指门外啊那个桌子啊，啊桌子指了指门外那个桌子，闭目不发一言，不讲话了。小沙弥心中顿悟啊，哎呀，原来世间众生万物啊，无论是达官显赫。贩夫走卒，还是花鸟虫鱼，一草一木，处处皆有慈悲呀、啊！老僧看着小沙弥站在那里不动，便说：“哎，门外桌子上白色的那个就是慈悲。”慈悲大家知道吧？这个一个杯子是瓷的，啊，慈悲。因为这个小沙弥他根本不懂慈悲是什么，慈悲是看不见的，慈悲是在我们人的心里的，不是说慈悲啊，在何处在慈悲，在哪里慈悲，慈悲是处处存在，在你的心里的内心出发的一种善良的本性啊。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佛，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那种慈悲拿出来，好好的去善待众生，在人间就做菩萨去帮助众生，你一定会成为人间的佛呀。哎呀，师父告诉你，我为了准备这些辅导课，我准备了真的准备了很多了， 但是今天我只讲了三分之一都不到了。没办法，时间就是这样。希望你们好好的活着，好好的珍惜时间，哪还有时间去天天去打麻将啊，哪还有时间天天逛商场啊，好好学佛修心啦、啊、我告诉你们，时光一去不复返呐、啊、好好的念经学佛才能得到正等正觉啊。我本来还要跟你们讲了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由来我都要讲的，现在真的没时间了、怎么办呢？他们规定我呢只能讲到8:40，现在已经9:05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了。其实师父今天很舍不得大家，这几天跟大家在一起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没想到这个4天过得这么快啊，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啊，开心，这几天像在天上一样。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，好好的学佛念经。大家记住了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菩萨，真的有啊我们看不见的东西。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啊，一定要啊自度度人，自己救，而且要救别人。你们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会救我们的，你们眼睛自己都看见了，你们好好的念经吧。我告诉你们，等到医生经常可以说没有办法救你们的，你们一定要找师父，听得懂吗？啊啊！一定要好好修心念经啊！你看看师父今天跟你们讲佛法，佛陀观世音菩萨一直到现在特别开心，今天又是佛陀的啊诞辰日，所以我们伟大的佛陀还有观世音菩萨都来了，我们多么的幸运啊。你们当中有没有师父讲法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感觉有一段时间特别舒服啊？观世音菩萨撒了2次曼陀罗花给你们呢、啊、你们试试看呢、啊、你们回去家里举照片的人家里都会有好转的啊，多少次了，每一次法会之后举照片的人家里回去都会有好转的。你们记住了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你们也要有求必应啊，听得懂了吗？好好修心啊啊！师父是真的也是很舍不得你们，明天我就要走了嘛啊，所以以后啊经常的要念经啊，希望师父的法身经常能够到你们梦里来。其实师父真正的救人还是靠法身的啊，你不信你们试试看呢。你看你们在这里的，就是不管是新的修心的，旧的修心的，你看有多少人做梦做到师父啊，你们举手给大家看看，看你看看多少人呢、啊、看见了吗？好了，希望你们好好修心。你说我看上去像13岁吧？好好努力了，好吧，做观世音菩萨的好孩子。今天在母亲节啊，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母亲，那就是我们永远可以，她可以陪伴着我们的母亲，那就是天上的观世音菩萨。我们一想到观世音菩萨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能解决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的靠山，观世音菩萨最大慈大悲救度我们的。好好努力啦，一直给你们加持啊，今天曼陀罗花也领到了，加持也加持过了，你们现在每个人都很热吧？啊，很好啊！你知道我今天啊，我今天给弟子啊，弟子不是今天拜师嘛，我不拿手给他们加持嘛，加持完之后，我的手啊，整个麻哦，
哎呦，这个哎，这个能量在这么长哦，我自己都看见这个能量啊，这么长哦，所以我积蓄了很多，现在给你们很多了。哈哈哈热不热啊？好好修行啊，要给师父争气，要给菩萨争气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好好努力，平安就是福，该你的就是你的，一切随缘啊。师父不舍得你们，四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所以一定要好好修心啊。反正师父今年还会到亚洲啊，这个可能因为我每年一次新加坡嘛，还有一次马来西亚嘛，对不对啊？好吧，那到时候今年还能再见你们一次，好不好啊？好好努力啊啊！希望你们好好努力，好不好？嗯，听师父的话，每个人都好，每个家庭都好，社会好，国家好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就是心灵法门啊。开心啊，开心啊！你们最后后面的人感觉到吗？后面的人，啊，哇，这么多人哦！哎呀，好，谢谢观世音菩萨，谢谢。哎呀，两条龙，哎呀，两条龙，哎呀，哎呀，谢谢观世音菩萨，哎呀，哎呀。好啊，好，希望大家好好努力，一定要对得起观世音菩萨，大家相互帮助，以后我们最亲的人都是学佛的人，好不好啊？我们年纪大了，你们要相互帮助，现在年轻的人，年纪大的在帮助你们，以后等到他们老的时候，你们年轻的人也要照顾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师父以后年纪大，也靠你们帮助啊。